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在线课程。那我的名字叫林敏佩，目前服务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。那我们关于网瘾的预防和干预的部分，有四个在线课程的主题，欢迎大家来到第一个课程主题的部分：学生网络成瘾。真实案例剖析及解决办法，学生网络成瘾真实案例剖析及解决办法。那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，高中生网络成瘾真实案例剖析与解决办法。那台湾地区的心理辅导与咨询。发展至今呢，其实越来越强调伦理与保密的工作。所以早期我在台湾地区进行工作坊教学的时候，都是以自己真实的网瘾案例来作为说明。但后来发生几起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，但终究发生了。一个呢，是来访者当下说愿意，但后来呢？来访者看到很多在很多人面前剖析自己的案例，后来反悔了。那第二个呢？甚至有些咨询师在没有征求来访者的同意底下，在一两百人面前进行公开的沙龙演讲，结果来访者或来访者的家人刚好在下面，所以后来我们的教学全部不用自己。心理咨询与辅导的案例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的很多真实案例剖析与解决办法的案例呢，主要是从新闻相关的新闻。那因为新闻呢要追求大家的目光焦点，所以他会挑选最严重的。那一般呢，我们把网络成瘾呢分七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这辈子。从来没有看过电脑，没有看过智能机，没有碰过网络，大概是在我们的婴儿时期。那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我们会进到，可能是在幼儿园或是在幼儿园以前，看着爸爸妈妈、家人，他们使用电脑、智能机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呢，就是开始自己开始使用电脑、使用智能机，但是是正常使用的。而这样的一个比例大概是60%，六七成的孩子学生。那第四个阶段就是自己开始使用过量了，用的时间量比较多了，那对生活、对课业有一些影响，但要拔起来是还可以拔的。那这个大概占30%。那第五个阶段呢，就是网络沉迷，开始对生活、对功课有很大的影响。然后可能有些时候会上课，有些时候缺课、迟到，那功课也大受影响，这个大概占9%。那第六个阶段就是网络成瘾，就开始辍学在家，那课业也都不管，然后日夜颠倒，然后上网的时间已经非常的长的一个情况，这个大概是1%。那第七个阶段呢，不仅网瘾，还会伤害自己。或是杀别人，伤害别人，也就是杀自己或杀别人。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自杀、自伤、自我伤害，另外一个就是攻击别人。所以总共有这七个阶段。那第七个阶段不仅网瘾，也会自伤、自杀，还有攻击别人的一个情况，或者攻击别人的一个情况。这个大概是1%的1%，但1万个孩子会有一个。甚至一个以下的状况，像你说林老师，你是怎么推估呢？这些比例是我综合全世界的盛行率一个概述的一个描述，所以等一下你看到的高中生、初中生、小学生，大部分都属于网瘾第六个阶段，或者是合并网瘾以外呢，还会自我伤害、自杀或者攻击别人的状况。所以大概有这七个阶段的一个部分，先跟各位小伙伴做一个分享。 那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， 这是在台湾地区两三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新闻，迷惘少年不肯吃饭，只剩40公斤。那这是一个高中一年级的男生，因为迷上网到废寝忘食的地步，连三餐都不肯花时间吃饭，造成极度的营养不良。那终于体力不支呢，突然倒在地上，家人看到赶快送医，所以到急诊室他满脸鲜血啊。一开始医生还以为他被家暴，被爸妈毒打，因为瘦到只剩皮包骨啊，因为他很瘦，因为只剩下40公斤而已，大概我们的80斤左右。那医生在台湾地区呢，假如家暴是24小时内马上要通报，不然会被罚款的。那后来呢，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， 他身高1.7米，体重不到40公斤。那这两个数字啊，各位小伙伴，假设你是女老师的话或是女学员的话，这两个数字是梦幻的身材。可是现在要套回哦，这是一个高中一年级的男生。那追究原因令医生气解啊，原来他沉迷网络，上课以外的时间全部拿来上网，连饭都舍不得停下来吃，长期营养不良，然后甚至可能会猝死，然后学生的爸妈自责又心疼。那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， 在我们下一个主题就会很详细的分享，这里大略的说明一下，这个是孩子玩王者荣耀，使用智能机，玩在线游戏，玩手游，使用电脑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大脑有一个叫快乐的多巴胺，就是你感觉到快乐，它像一条河流一样，就像我们的长江，我们的黄河，在这个河流的源头呢，就是孔子讲的食色性也的地方。所以孩子在玩在线游戏，玩手游的时候，大脑是充斥着大量快乐的多巴胺，所以这个时候不用吃了，而且这个快乐多巴胺的浓度越高，时间的感觉越短。但这个孩子还是会去上课哦，回家所有的时间全部都在玩在线游戏，玩手游，那就忘记时间了，那也忘记要吃东西。所以1.7米的孩子应该是60公斤，甚至轻一点是50公斤，他不止不到40公斤，他是40公斤以下。那说好笑一点，他可能会暂时沙场。什么沙场？就是在线游戏里面的一个沙场的一个部分。那我们看到第六张 PPT， 好，刚刚是台湾地区的，那接下来我们换内地的。17岁网瘾少年家中弑母，然后此前辍学在家被禁止上网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六个阶段到第七个阶段，第六个阶段网瘾的一个情况是连课都不会去上了。好，里面就写到我把妈妈杀了。好，这已经到第七个阶段，不止网瘾还杀别人，你们帮我报警。所以这是在2016年6月，而且这是早上7点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相当敏感哦，这个孩子可能一整个晚上都在上网，所以他的身心状态是非常不稳定的。所以这个发生在荆州，然后一名短黑 T 恤的瘦高男孩，一样是瘦高，因为他们都不太吃东西的，然后一边抽泣一边歇斯底里喊着，半个小时前呢，他用家里的水果刀捅向妈妈的脖子、腹部、背部，不是只有脖子哦，等于是狂砍了。然后等到警方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时，孩子的妈妈已经没有了呼吸。那派出所的民警呢，将男孩带回现场指认后呢，将男孩带回派出所，男孩一路走一边小声的哭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他犯了大错。那知道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，他还会砍杀妈妈吗？会，因为他在玩游戏彻夜玩的时候，妈妈累积了很久很久的情绪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母子发生冲突就会发生憾事。所以在我们这里的刚刚的一个案例，他是忘记时间了，所以这个有一个叫 reframing， 重新框架时间的技术。那这里呢特别讲到的解决办法呢，就是这个时候呢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，就是我们在干预网瘾的时候，特别要跟爸爸妈妈家长讲，千万不要他玩到非常开心的时候，然后这样你说他整个晚上都在玩，没错，因为他会忘记时间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脑的前额叶就是我们刹车的部分，那里面会缺血，等一下我们第二大主题会做说明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只要停止他不能玩，很容易会发生憾事。那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时间有限啊，那我接下来会很常到华南师大心理学院做分享，相信会有3天或9天的系列工作坊，我再更仔细的跟大家介绍那个 refriendly 该怎么做，也就是让孩子有时间感。那这边的案例呢，就是千万要注意，不要他玩到一半的时候直接把他禁止掉，这是很常发生的一个憾事的状况。轻者的话就是会有口角，重者的话可能会攻击，甚至这样的憾事就会发生。那第七章 PPT， 那记者当然就要侧面去了解哦，原来他在小区附近的北门中学读高二，那找到记者就找到熟悉小文情况的王女士指出呢，这个孩子性格比较内向，那整天都不出门，王颖到后来都变成这样，就更不用讲上课，因为他连门都不出去了。那平常吃饭都是父母打包带回家里吃，那父母不做一点什么吗？王颖的孩子啊，到第六第七个阶段啊，因为他那个大脑结构都彻底的改变，那这个时候几乎靠一般的家长是比较难的，这个需要我们老师、心理老师，甚至有受过戒网瘾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忙，才有办法一步一步帮他调整回来。那小文有网瘾呢，母子有几次都因为上网打游戏而发生冲突，只不过冲突累积到后来，那就会发生这样比较遗憾的事情，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件能够减少一些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第八章 PPT，那接下来就往年轻的一点走，初中生网络成瘾真实案例剖析与解决办法。那我们看到第九章 PPT， 那这边呢一样是台湾地区的一个3-4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案例，那我简单的说明一下，就是他在玩在线游戏，那爸爸妈妈不准他玩，结果他抱着瓦斯桶，那我不晓得内地有没有瓦斯桶啊，台湾的瓦斯桶大概一桶大概是20公斤，大概是内地40斤左右，他把瓦斯桶打开了，那甚至要搬第二桶要打开，所以那个打火机一点下去啊，台湾地区发生几个这样的新闻，那个是整条街大的爆炸。好，最后呢就是好说歹说劝下来，那重点呢是警消人员跟爸爸讲，你看你看怎么，你看你儿子怎么会这样，那记者在旁边听到啊，就把他写下来，爸爸说我儿子原本个性温驯，所以爸爸大概记得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阶段、第二个阶段、第三个阶段个性还没有改变，就是从来没有看过电脑网络的，到看着别人玩在正常使用，那接下来孩子就直接已经变到第六第七个阶段，那中间爸爸其实没有特别去注意到，记忆中就是我这个儿子原本个性温驯啊，但爸爸直觉啊，那前阵子孩子啊沉迷啊，因为初一嘛，那小学生初一那个暑假也没有特别课业，那忽略了沉迷网络游戏，爸爸觉得可能被游戏中的暴力情节影响而性情大变，那前几天也曾情绪失控，所以从这里案例剖析我们来看到，到网络沉迷成瘾，其实使用过量就有这样的一点味道，个性都会变冲动变暴躁，那不然呢专注力注意力会下降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他的大脑机转呢跟多动症其实有点像，只不过他不是天生的，他是后来造成这样，所以他的个性就变得比较冲动。好，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 第十章，那介绍完台湾地区的，我们来看内地的，这个是2015年6月的一个周末，那13岁的陈兴，这是化名的，翻窗逃出了被反锁的家。那这一天呢，是和他朋友一定要夺得英雄联盟一款网游啦，区冠军的日子。 那在接触网络游戏之前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二三个阶段，那这个孩子呢每一次考试呢都前几名的，从来没有让爸妈失望过。那这一种家长呢跟老师呢那个失落度会更强哦，因为这个孩子原本成绩是不错的，那迷上网络游戏之后呢，就从正常使用到使用过量，沉迷成瘾，那由于成绩一落千丈，他是从第一名直接变成最后一名吗？不是，随着他的过关斩将，游戏的世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，他的成绩就从第一名、第三名、第五名、第十名、十五、二十、二十五，到中后到后段，所以也就是他的游戏的战绩呢，从后面到前面，那真实世界的成绩呢，就由前面到后面。那当然，一般的爸妈望子成龙的爸妈，除了打骂、拔插头啊，然后关起来，那最后都失败告终啊。好，下一张 PPT， 那逃出去的那一次啊，爸妈已经江郎才尽啊。那陈星在网吧待了三十个小时，我在内地常上工作坊，我都问各位小伙伴，假设从我们的广东好了，广东是白云机场嘛，我有点忘了，搭飞机到美东好了，美国东岸，美西好了，近一点，美国西岸，要几个小时？大概13个小时左右吧。好，这30个小时是等于你从我们广东的白云机场啊，搭飞机到西岸的城市，那飞机降落之后呢，一个小时之后再飞回我们广东。那各位小伙伴，你需不需要起来走一走？需要吧。那他都不用动哎，那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大脑的快乐多巴胺太多的话，你会忘记时间的感觉。那中途呢，爸爸来过一次，怕他饿着啊，专程送点面包。那妈妈呢，一直在旁边，一边看着他打游戏啊，一边停不下地说啊：“你这孩子不务正业，游戏能当饭吃吗？”其实这些孩子全部一字不漏都听进去了，可是他那个表情就让你觉得他没有在听。那陈星戴着耳机假装没听见，但心里似乎被扎了几下，隐隐作痛。那陈星说，网络游戏帮他重建一个精神王国。什么叫重建？也就是他本来拥有的，但因为他迷上网了，他原本现实的国度失去了，那网络可以帮他重建。那在这个国度，他是大家的偶像，沉迷网络呢，让他找到久违的成就感跟满足感的一个状况。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一张 PPT， 这个就是快乐的多巴胺会让我们忘记时间的一个情况。好，那第13张 PPT 呢，这个是电脑智能机网络有五个世代，那有机会我们地面工作坊我们详细讲。这里要跟大家剖析的就是孩子，就是我们的学生，我们的孩子假设上网是属于忘忧增趣。什么叫忘忧增趣呢？忘记忧愁，找到快乐。那第二名呢叫成就自我，在里面找到成就感。第三个叫解禁欲望。那欲望分哪两种呢？从弗洛伊德就有做说明过了，一个叫生的本能，色情性，另外一个叫死的本能，暴力。所以打杀或是有一些色情情色的内容的话，所以孩子只要上网呢，他越觉得可以忘忧争取成就自我，所以刚刚的新闻里面叫成就自我，解禁欲望，他网瘾的机会就越高。那倒过来，只要孩子用来上网使用智能机的时间越长是为了学习，那我们大人是为了工作的话，他越会保护着我们不会网络成瘾。那找资料生活用，他跟网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所以这个从刚刚的案例的一个剖析的一个部分，所以第14张 PPT， 那这是第二个内地的第二个初中的一个案例。那李牧呢，今年15岁，来自江苏扬州，是当地一所省重点中学初三的学生，所以他的小学成绩大概都是名列前茅的。那沉迷网络呢，是从15年的暑假开始。那李牧说呢，他每天醒着的时间基本都在上网， 因为它没有时间的感觉了，所以需要用重新框架时间的技术。那饭也不用吃嘛，因为有快乐多巴胺嘛。那打游戏呢，是他上网最主要的目的之一，有时偶尔会看看一点小说，玩玩一点可能微信。那为了上网的事呢，他跟爸妈几乎每天都要吵架。那一开始吵呢，还觉得生气暴躁，到后来没有感觉了。那不同诚心的是啊，李牧在沉迷网络的同时啊，并未感受到内心的充实，相反他越来越不接受不了屏幕前那个频繁失眠非常颓废的自己。所以这种时间关键点呢，就是干预的一个好时机。那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， 这是网瘾的七个诊断准则，那我们地面工作坊再详细的说明。那主要网瘾的这些诊断准则都是针对成瘾行为的来访者、学生、孩子去整理出来的，不是凭空捏造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第四个，对戒除或控制上网有持续的意愿，就他有动机，甚至有些孩子会尝试过了但失败了。所以通常这些时间点就是我们干预的好时机。那第七个呢，我明明知道自己各方面都出问题了，是因为上网，我还是要这样做，所以这代表了他们没有技巧的一个部分。那我们看到第十六张 PPT， 这个有一个叫上网习惯温度计啊，那到时候我们地面工作坊再详细的说明。这个就是我们找到什么时候孩子是有动机可以进行干预的，就我们解决办法的好时机。但一般而言呢，都是网瘾严重的时候是我们家长老师想要干预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半部有95 98 101 102 95 96，所以到时候我们会用城市网络成瘾量表，这整个中国都适用的啦。所以在那个温度计低的时候，也就是他有动机的时候，是干预的最好时机。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七张 PPT， 好，这是初中内地的最后一个案例，这个是来自吉林白城的15岁男孩谭乐，一样是化名的。那从小学4年级开始接触网络，好，所以你记得吗？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，就是他小学3年级以前，所以他在幼儿园以前可能没有看过。那上了幼儿园，可能看着爸爸妈妈家人在使用。那小学4年级的时候开始正常使用嘛，而且他一开始使用是非常棒的，就是为了找学习的数据，然后为了一般的使用。那可是上了初中以后呢？上网逐渐成为他缓解紧张和压力的方式，忘忧增趣嘛。所以他开始使用过量了，那直到沉迷网络游戏和动漫的事件，所以开始沉迷了。那上了初二呢，开始为了上网逃学。那最严重的时候呢，白天睡觉，晚上通宵。这个我们在下一个主题的时候会说明他们日夜颠倒的一个状况。那饿得受不了不吃饭，那即使吃呢就随便吃一吃，然后继续用电脑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快乐的多巴胺嘛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历程哦，不是说这样的案例很好啊，就是从阶段一二到三，小学4年级到四，初中开始使用过量到五，然后沉迷网络到六，开始逃学，然后日夜颠倒，然后整个生活作息大乱。那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， 那为了挽救孩子，很多家长的解决办法是不恰当的。可是爸妈怎么会知道，家长怎么会知道，因为就使用个智能机，用个电脑，怎么会用成这个样子？事实上他不晓得孩子的大脑正在成长，他的影响性是远远超过我们大人的。所以谭乐的爸妈就直接断网嘛，却导致了谭乐的剧烈反抗，所以拍桌子、摔东西，甚至要打爸妈。有没有？已经到第七个阶段了，脑结构更大的改变。那从未见过儿子如此暴躁的父亲啊，情急之下吓了一大跳啊，接下来赶快把他绑了一天一夜，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就诊。那各位小伙伴，你有听过杨永信吗？你可以上百度找一下 ECT 杨永信，就是我们的 杨，杨就是木易杨嘛，勇是勇勇的勇，信用的信，你可以百度查一下，然后把它杨永信，然后空一个打 ECT， 然后空一个电极疗法。所以甚至呢，我在录制这个在线课程前几天呢，有另外一个戒网瘾学校，因为这种孩子那个情绪很暴躁，那失守两个保全人员就把孩子给闷死了。那其实爸妈不晓得，以为他精神分裂或是怎么会变成这样。那爸爸说自己的骨肉啊绑他真的于心不忍，可我必须让他知道什么叫规则和底线。那真正的戒网瘾有专业的方式啊，那家长不晓得吓了一大跳，就只好用这样的方式。好，第十九张 PPT， 那我们最后呢就进入到小学，小学生网络成瘾真实案例剖析与解决办法。那我们看到第二十张 PPT， 12岁男孩坑爹，所以在小学六年级沉迷游戏40天，花掉老爸一整年辛辛苦苦攒钱，然后扣掉生活费存下来的钱，一个多月就把爸爸一整年辛苦存钱全部花光了。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溪水县清泉镇城南40岁的杨吉，做梦都没有想过的28岁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娃。那坑爹这事还真让自己遇上了，他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小超，当然是化名，因为要保护学生，迷上了网络游戏。那仅仅40天的时间，将他辛苦打工一年攒下的14,530多元的积蓄全部挥霍一空。所以爸爸不是有钱人，所以愁眉不展的杨吉呢，手拿一叠银行自动终端客户凭条向记者介绍。然后这个在我们广东啊，广东一家鞋厂打工，那每个月的工资其实并不高，3,500元。那妻子留在溪水老家某中学食堂打工，每月工资1,500元。那我们内地的生活开销其实节节攀升嘛，那虽然一个月攒了5,000块，那总要生活啊，那每个月好不容易存1,000多块，所以他1,200多，一年存14,000多，辛辛苦苦攒下来钱。我们看下一页。所以在2017年2月4号，那爸爸无意翻起妻子的手机啊，看到微信上有多笔交易记录，从5块到600多块不等。为什么5块？因为一开始要让你门槛比较容易进入啊，5块10块让你没有什么感觉，反正花个5块嘛，然后后来会越来越多，所以你正常使用就是花个5-6块就可以了，等你使用过量就是10块20块，等你迷上了之后啊，甚至成瘾之后，那就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了。那大部分显示都是各种充值和购买记录，自己辛苦一年攒了14,000多块的存款就只剩下几毛了。那爸爸怀疑自己的儿子动了手脚，在爸妈追问之下呢，他承认就是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，那全部这14,000多块全部都买了装备。那他是怎么知道密码的呢？原来妈妈在向朋友发红包，因为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6块6毛6啊，8块8毛8，那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注意到，那个孩子在旁边记下密码。为什么他会特别去记呢？因为迷上游戏需要钱啊。那一般小伙伴我们80%都不会掏钱去买的，因为你是正常使用嘛，那等你开始迷的时候就是要大赚你的钱的时候。那所以这里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游戏对小孩有极大的杀伤力，因为他的大脑前额叶，等一下你仔细听主题二，这种杀伤力是很大的。好，看到22张 PPT， 那我们最后呢就以台湾地区的一个例子做结尾。封山西到不愿出门尿尿，那山西呢是台湾地区的一个说法啦，就是所有的智能机啊、电脑啊、 iPad 啊、平板这些都成，就是所谓的电子产品、数字产品啊。 那他不愿意出门尿尿，所以有小学男生呢，因为沉迷网络游戏，一步也不肯出门，竟然自己擦尿管、包尿布。那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， 所以小学生他憋尿，因为我就是不想去尿尿，因为游戏太好玩，我怎么舍得去尿尿呢？就憋着憋着憋到肾脏有问题了。那妈妈呢？爸爸妈妈、家长当然就带孩子去看医生了。结果啊，他看到原来啊，泌尿科的叔叔阿姨，他肾脏坏掉了，他有些时候没办法立即尿尿的话，他学他们，竟然在自己的房间包尿布、擦尿管，为的就是一步也不愿意离开电脑，就是要争取时间打怪。所以各位小伙伴，你有孩子的话，你想想一下，你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不用包尿布？两三岁吧。那这个孩子呢，两三岁以后不包尿布，九岁十岁自己包回来，正在擦尿管。那下面呢，一般我们在做网瘾的干预啊，我们这些专家学者啊，都会建议爸妈最好跟孩子一起参与治疗，效果会更好。所以无论你是咨询师或心理老师或老师啊，面对网瘾的孩子啊，甚至使用过量，一定要全家总动员，这样的干预效果才会好。那最后一张 PPT， 那为什么我要拿这张 PPT 当结尾呢？因为王者荣耀啊，是在15年16年开始出来的，15年左右，那16 17开始盛行。那我要特别说明的啊，在线游戏手游啊，有专门为大学生成人设计的，也有为中学生。那王者荣耀呢，是属于对小学生设计的。那一般呢，我们现在知道的小学或幼儿园是养，中学是套，大学跟成人是杀，所以养套杀的阶段。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，网瘾一定会一年比一年严重的。所以我在录这个在线课程的前一个礼拜，我们的教育部，也就是我们教育最高指导机关，我们的教育部开始发了紧急通知，预防学生沉迷网络，这个是有必要的。因为商人攒钱呢，它是不分国界、不分年龄的，所以小学生、幼儿园是蓝海啊。所以腾讯靠了这一款游戏赚了很多钱。那腾讯呢，我看到一些小伙伴的分享啊，他现在也聘一些心理咨询师啊，要帮助一些未成年人。那从王者荣耀的游戏出来，他现在已经比较退烧了，那还有千千万万的王者荣耀的游戏等着孩子们。所以我们真的有必要好好重视孩子、学生沉迷网络的这一档事。